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第一章，《生命记》前面第一到第八节呢，讲到序言；第九到第十八节是讲到设立以色列中间的官长。为什么要讲到设立以色列的官长呢？因为就是接下来以色列百姓就要准备进入到应许之地去，而且一路上面有很多的征战，所以把这些官长先设立好，这样子去征战呢，才能够很有秩序。但是哪里想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前往应许之地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呢，却带给他们很大的挫折。因为这个十二个探子回来报给他们的讯息是不好的讯息。第十九到第四十六节呢，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惧怕的故事。我们用惧怕把这整段呢就连接起来。这边一共可以把它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就是看到百姓他们的第一个回应，当十二个探子要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说，我们派他们去看看我们应当怎么样的走，走什么路线进入到应许之地。这十二个探子呢，经过四十天的窥探迦南地以后，他们回来了，报给以色列百姓讯息说，那个地方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上帝给我们的美地，是非常非常好的。你们看，我们带回来有一串的葡萄，就要两个大男人肩膀扛的才给带回来的。哦，那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串的葡萄。我们在第二十三节里面看到，摩西说：“我也看这个事情为美，或者把它翻译作看这个事情是好的。”不管是翻译成美还是好呢，其实都是智慧文学里面的一个用语，原本是用在上帝他自己。像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上帝用六天创造天地，每一天呢都看他所造的都是好的，而最后一天造了人之后呢，上帝就说是甚好。而上帝把应许之地赏赐给以色列百姓，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美好宽阔之地。虽然从人来看哦，那个地方很多的山，真正平坦的可以用来做耕种的田地比例是很低，可是上帝看作是好呢，就是上帝知道说怎么样对以色列百姓是最好。原本怎么样看好还是不好是上帝的事情，就现在呢是只有在人的层面。这边我们只看到摩西呢，他自己以为是好，百姓也以为是好，可是就是差一个，差什么呢？没有去问上帝，没有问上帝这个事情是好还是不好，结果呢后来带来很不好的结果。这事情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讲到亚当夏娃，他们看那个伊甸园里面分别三个树的果子是好的，他们就自己就拿来吃了。或者是像约书亚记的第九章里面讲到，以色列百姓跟基遍人立约，他们自己看为是好，却没有求问上帝，就带给他们很大的悲伤。但是接下来第二个回应在第二十六到三十一节里面就讲到，就不一样，就是违背跟抱怨。在这段里面呢，我们看到摩西他在讲的时候用到了修辞学上面的反转这个技巧。他们怎么反转呢？上帝把他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原本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就变成是上帝把他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里边。原本是上帝爱以色列百姓，结果呢变成反转，是上帝恨他们。原本是他们从埃及出来，现在却反转要回埃及去。所以这种用反转的都是因为他们内心里面的有惧怕，所以因着惧怕的缘故，他们就怀疑耶和华的动机，拒绝耶和华的应许，否定耶和华的大能，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而且偏离了耶和华的计划。但是摩西要百姓呢，从旧约的历史来看，重新的检讨。二十九节，他鼓励他们不要惊恐，不要害怕他们，而且鼓励百姓讲到，你们想想，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我们所依靠的耶和华，他是怎么样的神呢？这边至少用到三个，耶和华是战士，这在三十节，三十一节讲耶和华是老鹰，三十一节又讲到耶和华是父亲， 所以这边都是讲到上帝跟以色列百姓中间那个亲密的关系，讲到他的能力，他可以带领他们征战得胜，他对他们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上帝对他们呢也是一路引导，给他们恩典能力可以前来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百姓却没有接受摩西这样对他们的勉励，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在第32到40节里面，那边讲到他们的不幸带来的惩罚。32到33节呢，因为你们的不幸，所以有34到40节耶和华的回应，就是包含对摩西还有对以色列百姓。所以上帝区别信靠与不信，区别他们可以进去得地为业跟倒闭在旷野，不信的百姓十个小信的探子，甚至还有摩西、亚伦、米利暗，他们通都要在旷野里面倒闭。由于他们不信跟发怨言，就被剥夺了进入应许之地的权利，死在旷野。相反的呢，两个信心的探子，就是约书亚跟加勒，还有那些人说我们的妇女孩童他们都会被敌人给杀死的，会倒闭到旷野的，哪里想到呢，这些妇女跟孩童后来却进入到应许之地。我们用这个民数记27章里面讲到希罗非哈的五个女儿呢，他们来跟摩西求地，可以做一个代表，说我们就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了，以后百姓就要分配土地了，可是我们的爸爸呢，他倒闭在旷野里面却没有儿子，那么我们这些女儿有没有权利可以来继承呢？就上帝就吩咐摩西，他们讲的有道理，这些是有信心的妇女，他们反而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也可以得到那个地为他们的产业。这边我们就碰到在生命记里面第一次摩西讲到他对于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的那个回应，在第一章的37到40节那边，摩西就讲说，上帝就对着我讲，甚至你耶和华因为你们的缘故就不允许我进入到应许之地。哇，那个是摩西真是在你讲说是气头上面，因为这个事情才发生不久，在民数记20章那边讲到摩西因为击打磐石，上帝就罚他不能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摩西到现在呢心里面愤愤不平。其实在民数记的第20章里面第12节那边就清楚讲到了，耶和华因为摩西不信，所以处罚他还有亚伦不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那就跟民数记第13章14章提到的跟着摩西一起出埃及的第一代这些人一样，因为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的拒绝，他们就被剥夺了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权利。相反的，约书亚跟加勒还有那些的妇女儿童，因为他们信靠神呢，却反而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以色列百姓第四个回应就是冒险前进跟受到失败的命运，这是在第41节到第46节里面讲到，以色列百姓看到上帝处罚他们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了，他们就害怕了，就说不，那我们现在要去，我们要去征战得胜，我们要遵循上帝的命令。可是上帝在这里呢，就是给他们讲到几个，你们不要上去，因为现在上帝不与你们同在，你们就是去征战的话呢，因为上帝的不同在，你们就会失败的。可是这些百姓不肯，硬是要去，结果呢就遭遇到了失败，敌人就来攻击他们，他们死了很多的人，他们就在上帝面前就痛哭。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生命记第一章的46节说，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这个住了许多日子呢，一个是讲到说住在那个地方，或者呢也就可以把它另外翻译，就是你们坐在上帝的面前。这边有什么值得我们提醒的呢？就是上帝要求以色列百姓要对上帝绝对的顺服，完全信靠他。上帝要他们去的时候呢，就往前面走，上帝要他们停的时候，他们就要停下来， 而他们就不要。但在这章里面呢，就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惧怕。惧怕是我们人类最熟悉的一种情绪。你会怕什么呢？有的人怕黑，有的人怕痛，有的人怕死，有的人怕穷，很多人怕失败，还有很多人很怕孤单，还有很多人怕被人家拒绝。但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是害怕进入到应许之地里边，就被当地的这些迦南人就给杀灭了。他们讲说，那个迦南人，他们的身材都高大，他们的城墙都高得顶天，我们打不过他们的。因为他们的惧怕，他们忘记了加勒跟约书亚所提到的一个，就是呢，我们不要怕他们，因为上帝是要我们把上帝跟这些迦南人来做比较。如果上帝在我们跟这些迦南人中间的话，这些迦南人是打不过上帝的。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足能得胜。但是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个人的惧怕会带给人错误的判断，而群体的惧怕就会给这些野心家崛起的温床。我们在历史上面特别看到，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整个德国是在一片的恐惧失望的当中，就变成后来希特勒这个德国纳粹呢，他兴起的一个温床。在世界上很多别的国家也都是这样，在这个国家里面动荡的时候，就是那些军事强人野心家他们就因此就兴起来了。错误的惧怕带来人的犯罪跟不幸，这是人性里面阴暗面的表现。可是圣经上面也讲到，人对上帝呢也有一种近前的惧怕，或者我们称作正确的惧怕。所以摩西对百姓说，上帝对你们讲要对他有一个敬畏的心，对神呢怀德畏威。或者我们讲到好多的人，他之所以不敢做什么事情，因为他害怕。怕什么呢？怕上帝伤心。像这种的害怕呢，是一种近前的惧怕，是一种好的惧怕。这是我们要回应自己呢，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不要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靠着他征战得胜。而错误的惧怕要从我们内心里面要除去。整个生命记呢，也是上帝给以色列百姓幕后的话，就是摩西对以色列百姓幕后的话。圣经里面讲到好多伟人他们幕后留下来的一些话，好像说摩西他讲生命记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讲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住你的神。而在生命记的第三十章那边呢，也讲到摩西把生死祸福的路就指引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另外一个约书亚，约书亚在他末了的话呢，就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二十三章跟二十四章，是对以色列百姓更新立约的挑战。创世纪第四十九章讲到雅各临终为十二个儿子的祝福祷告，这是宣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未来的要发生的情形。创世纪第五十章呢，讲到约瑟，约瑟在他临终的时候就鼓励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一定会得到上帝的恩典，要往应许之地去。果然在他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呢，到摩西的时候就真正成就。约瑟就是说，当你们上去的时候，请你们一定要记得把我的骸骨也要带着。大卫的时候呢，圣经上面我们看到至少两段经文，一个是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这是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而列王记上的第二章是大卫来坚定所罗门的国位。耶稣也留给我们末了的话，包括大使命要合一，他去那边是为我们预备家，讲到神的国，也讲到领受圣灵。所以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七章，还有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所讲到的。保罗也讲到一些末了的话，使徒行传二十章讲到牧者的品格跟挑战，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讲到保罗自己生平的回顾，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第四章里面讲到万物的结局尽了，而使徒约翰就是用启示录讲到主必快来。这些圣经伟人末了的话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色，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过去神的恩典，第二个讲到自己现在的状况，第三个呢讲到他的未尽之志，第四个呢就是勉励百姓要奋勇向前。而在所有这些的伟人末了的话里面，最长的我们看到就是摩西所讲到的整个生命记，就是他给我们末了的话。其实我们读到生命记，大家还会注意到就是他基本上面是一个主任牧师在他最后对他的这些会众的讲论。摩西讲说我不能进去，可是你们不可以失败，你们一定要进去。这个里面呢是一直充分反映在中间的。我们看到生命记的第二章就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积极正面的这一面，他们要前往应许之地，上帝带领他们呢经过以东，经过摩押，经过亚门，然后呢跟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噩来征战得胜。生命记的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的十一节呢是讲到战争与和平，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些共同的特色。第一个，他们来到边界了，所以讲到他们来到了以东，来到摩押，来到亚门，来到西斯本，来到了巴山。第二个呢，上帝吩咐，刚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以色列人不可以去挑战以东人、摩押人跟亚门人，因为他们是他们的近亲，就是亲属，有这个肉身的血缘的关系。而且呢，那个地方是上帝分配给摩押、以东还有亚门人的，不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不可以向他们挑衅，要和平的通过那个地方。但是对于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噩的话呢，就是以色列人可以去征战得胜，因为这些呢就是跟迦南人是一样，他们的宗教敬拜仪式非常非常的荒淫，被上帝所憎恶，以色列人把他们要给完全除灭掉。第三个呢，那个地方后来呢是有新的摩押人、亚门人还有以东人住在那边，就把以前的那些人住在那边的原住民呢有不同的名称，称作以米人、闪送名人等等的。那这些呢都是后来的经文里面所讲到。生命记的第二章跟民数记的二十章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把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第四十年经过的大事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整理。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第四十年正月的时候，他们就来到寻的旷野，在加迪斯那边米利暗就过世了，这在民数记的第二十章第一节那边讲到，后面没有讲到明确的日期，但大概猜呢都是在正月到五月之间。有三件事，一个是他们在米利巴那边百姓为水争闹，摩西击磐石出水，上帝就责备他不准他进入到应许之地。民数记二十章的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跟生命记的第二章一到八节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就经过以东那个地方请求和平无害的通过，结果呢以东人不准。然后就是五月亚伦就由上帝吩咐摩西带领他上到何尔山，就在那边过世了。亚伦把身上的大祭司的衣袍呢脱下来，就交给了他的儿子以利亚撒，这代表一个新的世代就要来传承。民数记二十一章一到三节讲到他们在以他林和马那个地方就得胜了亚拉德王。民数记二十一章四到九节讲到他们在以东往红海的路上面发生了火蛇与铜蛇的事件。民数记二十章第十到二十节还有生命记第二章的九到十六节讲到他们来到以耶亚巴林，他们请求通过摩押越过撒列溪谷，结果呢摩押人就没有这样准许，以色列只好绕道而行。 民数记二章十七到二十三节，上帝就告诉以色列百姓不可以挑战亚门。所以你看这个次序呢，最南边的以东，然后北边一点的摩押，再北边一点的亚门，这个是按照这个次序来讲到。民数记二十一章呢，讲到他们就来到了亚摩利王西宏的境内，他们也是再一次请求无害的通过，结果呢，亚摩利王西宏就带领军队跟他们征战，那一次呢，以色列就大获全胜，占领了亚摩利王西宏的土地。民数记二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跟申命记的第三章一到七节，讲到以色列百姓来到了巴山地，就是更北边了。那么他们在那边得胜了巴山王噩。民数记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就是讲他们最终就来到了摩押，在摩押地那里呢，摩押王就去雇请了外邦的假先知巴兰来诅咒以色列百姓，就被上帝把他的诅咒就变成了祝福。民数记二十五章讲到巴利庇尔事件，是这个巴兰他用阴谋要摩押的女子来引诱以色列百姓，结果以色列百姓中间遭遇瘟疫，死了就有两万四千个人。民数记二十六章讲到在摩押平原，以色列百姓再一次数点百姓，就准备去打仗了。民数记二十七章讲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希罗非哈的女儿求地，一个就是摩西把领导的职责交给约书亚。所以最后呢，就是申命记第一章一到五节讲到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的东边旷野，摩西就讲解律法，这是到了以色列出埃及以后第四十年的十一月初一日，一般推测呢，他可能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讲解这个。然后到了十二月，不晓得十二月的哪一天，上帝吩咐摩西说上到尼波山上面去，摩西在那个地方就离世归主了。他离世以后是耶和华自己安葬他，这个事情呢就是记载在申命记的第三十四章一到八节里边。所以这边我们是看到摩西把以色列的特别是最后出埃及以后第四十年的发生这些事情呢，就整理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上帝吩咐他们不可以去挑衅以东人、摩押人跟亚门人，但是对于亚摩利人呢，巴山王噩跟这个亚摩利王西宏，以色列征战得胜，就得到他们土地。这个变成我们继续看到下一次呢，要讲到以色列百姓要分配土地跟准备进入到应许之地呢，就是有相关的。好，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求主赐福各位身心健康，心灵强盛。